我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在新约约翰一书。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从第三章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先开始，然后弟兄姐妹们来回应。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神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圣灵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人的话是很有限的，主啊，只有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训诲，我们可以得到感动，主啊，我们就等待仰望主，你来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的信息是今年我跟大家分享有关信徒相交的第三篇信息。那所有的经文呢，都是从约翰一书里面出来的。第一篇我分享的是在光明中相交，是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若在光明中相交呢，那么神的儿子也就与我们相交，那就是我们彼此交往，我们彼此团契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增进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相交。那第二篇在三月份我们讲到不要爱世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那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那果真如此，我们的相交呢，就会停留在一个属世界的层面，就完全失去了这个信徒团契的那个意义。那在这第三篇的信息里面，使徒约翰好像给我们一个更直接的命令，那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是第十四节。 那换一句话说，就是没有爱心的啊，不爱弟兄的就没有得救啊，就没有得救。那这问题就很严重了，对不对啊？我们不爱弟兄的就没有得救啊。通常呢，我们会用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啊，我们来肯定他的重生得救啊。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约翰哈不是这样做哈，约翰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爱啊，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重生得救啊。那我们就要思想一下，为什么哈？为什么约翰这样子做？那约翰这样子做呢，是合理呢，还是不合理？我们晓得约翰是一个爱的门徒啊，他深切的了解什么是爱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第十六节。甚至约翰他称自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他是对爱啊，对主耶稣给他的爱是有非常深的领受的。那他所领受的一个信息就是神就是爱啊，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所以啊，如果有一个人说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哈，说他有从上头来的生命啊，我们知道这就是重生的意义哈，重生的定义就是你再生过一次，你有从神来的生命，从上头来的生命。可是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呢啊，没有爱啊，没有神啊，约翰说神就是爱，对不对？那约翰就很确定他是说谎的啊，所以你没有爱的话，你就不是这个活在新的生命里面。所以为了解释这个观点呢，所以约翰就回到这个人类历史的开端啊，他就回到亚当的儿子该隐的身上。所以他说哈，不可以像该隐一样，他是属那恶者啊，他杀了他的兄弟。那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呢？哦，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啊，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哈，该隐啊，亚当的儿子是第一个受到罪的影响的人，就罪进到他的里面，那他的爱呢就没有了哈，这个嫉妒就取代了他的爱心。我们晓得亚当啊，这个该隐的父亲，我们的始祖哈，他是有爱的啊，亚当是有爱的啊。我们记得当耶和华神把夏娃带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亚当是非常的欢喜啊，他说哈，这个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啊，所以他很喜欢夏娃啊。亚当深爱夏娃啊，非常的爱他。啊，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弟兄这么分享哈，他说这个为什么亚当会吃这个夏娃给他的那个禁果呢？啊，夏娃是先吃了，然后给亚当吃，哦，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因为这个亚当非常的爱夏娃，啊，他不忍心让他一个人承担上帝的惩罚，所以他就吃了哈。这虽然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不过我想还是不失为一个合理的一个合逻辑的一个推论。所以从亚当到该隐呢，这个爱心就没有了，就变成了恨跟嫉妒。那从该隐再下来，几千年下来，人没有改变，罪在人的心中呢，只有更加的根深蒂固。所以约翰就跟我们讲说，弟兄们，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他们还住在罪的里面。那这也很可能是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处境，今天我们的一个处境因为我们对一些议题我们谈到今天的情形比如说同性婚姻的议题是最近大家常听到的因为我们对这些事情所坚持的立场呢世人会反对我们世人甚至会恨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听约翰的话，我们也不要以为稀奇。上个礼拜三在会堂的联合同工会上面听到这个太平洋法律协会Frank Lee 弟兄的一个演讲，那我才深切的明白以前呢我只是大略的知道 啊，那听了他演讲以后，我就非常明白哈，加州的政府啊，他的行政权力啊，他的立法权啊，还有加州各样的媒体啊，几乎完全掌握在这个所谓自由派人士的手中，所以他们会用一切的方法，好，这个是 Frank 说的，他们会用一切的方法，一切的手段来打压，来扭曲所谓保守派的居民他们的声音。那这些保守派的居民呢，就包括了大部分的基督徒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看到当你们听到这个报章杂志电视网络的报道你们不要完全的相信，你们更不要这个照单全收因为这些呢并不代表大多数加州人民的心声因为世上的人是会恨我们的，这是一点都不稀奇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必须面对这些议题的争执，我再一次提，比如说同性婚姻的这个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争执来做一个抉择的时候，那我们是会采用一个原则，我们的教会呢会采用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彼得跟约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节向犹太人的公会所说的话那时候呢犹太的公会不准这个彼得跟约翰向人传耶稣，所以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我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那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来酌量吧。这个就是宁可听从神而不愿意听从人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就是以后如果我们教会碰到这些事情的话，这就是我们教会会采取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约翰说但是你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你们跟该隐呢更是不一样的，该隐是杀人的，他没有永生，那你们因为爱弟兄呢，所以你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约翰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记住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呢？显然这约翰所指的主耶稣的命令就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那一天，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他为门徒洗脚，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这么一段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看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说到让我们跟世人有别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有爱心没有爱心是我们跟世人所别的，得救没有得救是我们跟世人所分别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我们彼此相爱是我们跟世人一个一个的分别。我常常在我们主日敬拜新人介绍的时候，听到新人会这么讲，他说我来到这个教会感觉很好，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听过感觉很好？那我相信他们所感受到的，他们为什么会感觉很好，他们所感受到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中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是主的爱在我们中间。所以呢，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可以继续的增长，我们盼望新来的人可以留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就需要切实的做到彼此相爱。使徒约翰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是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第十八节。所以爱是需要有行动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说不做不能够算是爱心，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贯的教导。那约翰在这个地方说，弟兄穷乏你们却塞住怜悯的心， 那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有弟兄姐妹他们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却对他们说啊，平平安安的去吧，啊，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这算什么样子的爱心，对不对？啊，只说不做，而是我们常犯的一个毛病。啊，就在上个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弟兄的分享，啊，他说我们都很会讲，啊，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都很会讲，而且讲得很属灵，啊，可是呢，对神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啊，我们却常常做不到。我听到以后，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触跟反省，确实，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一个写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是使徒保罗的话，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话，他说，我在神我们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我们看到有信心就有功夫，有信心就有服事，有爱心就有劳苦，有盼望就有忍耐。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能说也能行的。那我们怎么样在行为跟我们的诚实上来彼此操练相来操练彼此相爱呢？我愿意从我自己这个教会生活的体验里面来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彼此相爱要能够走出自己的安适区，安适区就是我从英文 comfort zone 翻译过来的，彼此相爱要能够走出自己的安适区，不是只有在我方便的时候，只有我容易做得到的时候，我去爱我的弟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能够 更进一步。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李台英老师在我们中间教课，那他是从纽约来的，对这个地方的环境不太适应，所以教会里面就有几个家庭看到他居住的地方不太理想所以呢就主动的接待他让他到家里来住。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走出安适区的一个爱心，因为你这样做是需要克服一些的不方便是需要克服的一些的困难的谭英老师要回纽约的时候他行李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就趁着他们也要回纽约的这个机会就把他这个多下来的行李就一起带走很多箱很重的行李就一起带走这就是一个我们走出这个安适区的爱心，是我们彼此可以互相去学习的。彼此相爱要能够长久要能够持续而且要能够群策群力要能够持久要能够持续而且要能够群策群力每一次我看到门俊杰弟兄来聚会的时候呢，我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恩我们都晓得门弟兄在几年以前因为心脏病的关系，所以他就一直住在疗养院里面。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的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开始为他送一点饭菜或者是带他出去吃饭因为疗养院的饮食是不太对我们中国人的胃口的。还有呢就是带他去看病更重要的是带他来聚会。这个接他来聚会的弟兄们太忙的时候呢就会有另外一位很自动的就补上去而且从来不间断。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就问这个门弟兄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了，那他就回答我说越来越好而且呢一天比一天好。这感谢主感谢主，这个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结出来的果子。 我深信如果门弟兄这几年来没有教会的肢体生活，如果他没有弟兄姐妹们的爱，那他今天的境况绝不会是这个样子。彼此相爱你要显出你的关心，要显出你的关心。从去年的暑假开始有不少的年轻人到我们的教会来，他们都是大学或者是研究院刚刚毕业的学生到硅谷来找工作，所以我们中间就有许多上班的弟兄姐妹很主动的去关心他们提供各公司招人的资讯帮助他们怎么样写履历表怎么样去应对这个面试等等更把他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就带到教会的祷告会里面让弟兄姐妹一起来带祷。所以如今呢，这些人有些已经找到了工作有些还在继续努力，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继续为他们来祷告。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彼此相爱的感人故事那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比较短。那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我们已经做得很完全事实上呢我们还有很多是需要去努力需要去学习的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有些弟兄我们中间呢有些弟兄姐妹的服事很重甚至我可以说他们的服事太重我想我不说你们都会知道是哪些人。那你会不会主动的去找他说让我来分担一点你的服事这是一个爱心。有一对夫妻吵架了这个不讲话了那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你们是他们的好朋友。但会不会过去探望一下也许带一个菜跟他们一起吃个晚饭你晓得夫妻吵架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有朋友过来聊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朋友过来他们就非讲话不可，对不对？他们彼此不讲话，可是朋友来了你就非讲话不可，等到你们吃完饭走了，他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一个彼此的相爱。有一位弟兄或是姐妹他面临一个难处或者是呢他需要做一个很困难的决定，那你知道的话呢你会不会去找他一起商量找他一起祷告我们都知道这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也许你的经验跟你的分析正好是他所需要的帮助主耶稣要这个门徒彼此洗脚我们刚刚提过的他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14。那我觉得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安慰就是最好的一个彼此洗脚。彼此相爱需要付上代价可是彼此相爱呢也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属灵的福分那就是给我们自信也给我们平安。第19节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就会知道自己是属于真理的。那怎么说呢我们因为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的话就是遵行了主耶稣的话那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能够行真理我们就是属于真理的因此呢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在神的面前仍然可以安稳因为知道我们是站在真理的那一边。那约翰说得很妙他说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里面他可以把我们的自责可以摆平。那为什么约翰会说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呢？ 那作者没有解释哈，那可是我想这个跟爱弟兄一定是有关系的哈，因为这段经文主要就是在讨论这个彼此相爱。所以一个比较敏感的心呢，常常会责备自己爱的不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你的心会责备你爱的不够啊，因为有些人实在很难去爱。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对象，一个很难去爱的一个对象。可是呢，圣经确实的说过，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常以为亏欠。罗马书13:8。那约翰他自己也设了一个很高的门槛，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我们中间有哪一些人可以做到为弟兄为姐妹舍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呢是永远不会够的啊，我们的爱是永远不会够的啊。但是哈，我想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尽了力啊，我们去彼此相爱，不是只在嘴巴上面讲一讲啊，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哈，我们可以让神去对付我们的智者，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容量，神会给我们更大的爱心。那等到有一天你的心不再责备你了，那你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是第21的经文。这节经文英文圣经翻作，在神的面前你就有自信了。那你自信什么呢？你就自信说，那我既然遵行了这个神的旨意，那我一切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我遵行了他的旨意，那我向神求什么，神一定会答应，也许你会问，是真的吗，是真的这样吗，我想，这个没有好的答案，我想圣经既然是这样子的应许，那你就不妨去试一试看，你就切实的去爱你的弟兄姐妹，然后看看神是不是因此答应你所求的，我相信在这个的，如果你这样子去做，那在这个的过程里面你会有许多的学习，你会有许多的长进。祷告蒙应允，是一个福分，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彼此相爱会带给我们福分，那不再受自己内心的责备，也是一个福分，不再跟自己过不去，英文叫做，at peace with oneself， 对不对，你跟自己能够和平共处，那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安息，的安息。所以呢，彼此相爱，会带给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这约翰，写作的风格跟保罗，很不一样，那事实上每一个圣经的作者都有他独特的这个写作的风格，保罗是擅长逻辑的推理，所以呢读者就比较容易跟随他的思路。那约翰呢，他喜欢绕圈子，约翰以后呢他会开始一题，然后呢在一个重点，然后他再讲另外一个主题，又要回这个重点，这个，所以我们读这个约翰的，作品，我们读他的福音书或者是读他的书信的时候，就要特别的用心，我们去看他去绕是绕到什么的重点上面。那约翰在论述在光明中相交的时候，他停在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在第2:4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里面，然后这个约翰讲到不要爱世界的时候呢，他结束的时候，又绕回这个重点，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上的情欲呢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他又绕回这个遵行神旨意的这个重点上面。那现在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他仍然绕回这个重点，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第三章第二十二节。所以显然约翰在这个地方他绕了三个圈子，所回到的那个重点呢，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要遵守他的命令，这是约翰给我们看到的这个重点。我很感谢神，他把这个圣经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命令。我想我们一起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对慕道的朋友们来说，神的命令是你要信耶稣基督的名。圣经跟我们讲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神的命令非常清楚，对还没有信主的，你们要信基督的名。那对弟兄姐妹，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来说，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勉励，我们来好好的遵守这个神的命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的教训非常的清楚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因为世人认出我们是你的儿女就是因为我们的相爱。所以我们恳求主，在这世上的操练，主你给我们爱心，你给我们忍耐，主啊，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让我们的教会更能显出你的爱。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